每天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只是因为跟从基督而遭受逼迫，每天数以百万计的信徒要面对财产可能被充公，他们的领袖遭受殴打囚禁，他们的家人受到伤害绑架甚至被杀。事实上，马可写新约圣经第二卷福音书马可福音时，基督徒遭受的逼迫是他思想的一个问题。最初时期基督教会在很多方面受苦，但是信徒应该怎样认识受苦的意义和价值呢？耶稣的榜样对他们的苦难有什么教导意义？马可回应这一类的问题是通过讲述耶稣基督生平的故事，从而坚固初期教会基督徒的信心，鼓励他们的心智坚忍到底。这是我们福音书系列的第三课，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马可福音。我们要在这一课来仔细看马可对耶稣生平的记载，好使我们能够把他的教导更有效地应用在我们当代生活中。我们把对马可福音的学习分成三部分。第一，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的背景。第二，我们要探索它的结构和内容。第三，我们要看它的一些主要主题。让我们首先来看马可福音的背景。我们看马可福音作者本人马可，他的原本读者，还有他写作的情景或处境，以此来探索这卷福音书的背景。让我们首先来看马可福音的作者。我们要分两部分来看马可福音的作者。首先，我们看关于他作者的传统观点。其次，我们要探索作者的个人历史。让我们首先来看关于这卷福音书作者的传统观点。
Early church tradition is unanimous.
早期教会传统毫无争议地指出，马可福音是由约翰马可执笔的。当我们查看新约圣经，我们得知约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。根据使徒行传，他曾经参与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旅行宣教。他母亲在耶路撒冷的房子是早期门徒聚会的场所。彼得在他的一封书信中称呼约翰马可是他的儿子，而帕佩亚甚至说约翰马可跟随使徒彼得到罗马，准确地记载了使徒的教导。
最早说马可写了马可福音的基督徒作家中，其中有帕皮亚。帕皮亚生活在二世纪初，在主后130年左右担任小亚细亚的一位主教。我们从著名的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那里了解到帕皮亚的观点。尤西比乌是在主后325年左右写作。尤西比乌在他写的教会史卷三39章15段中记载了帕皮亚的这段引文。马可担任彼得的翻译之后，准确地记载下他能记得的基督说过做过的一切事情，尽管他并不是按顺序记载，因为他没有直接听过主说话，也没有跟从过他，而是正如我说的，他后来跟从彼得，彼得的教导是切合他听众的需要。按照帕皮亚的说法，马可福音非常依赖使徒彼得的教导。马可不是耶稣侍奉的目击证人，但是他把彼得见过、听过关于耶稣的事情记载下来。
I think that the very earliest church traditions we have,
我认为我们拥有的最早期的教会传统足够接近福音书写成的时期，而且早期福音书流传到人们中具有相当可靠的信息。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证，就我们所知，是从帕皮亚那里来的。他曾在第二世纪初叶任小亚细亚希拉波里城的主教。帕皮亚写过一个巨著，悲哀的是已经失传了。我们得到的只是他写的一些残卷断篇，但是这其中有一些关于对福音书的论述。非常明显的，帕皮亚告诉我们，马可写的福音书是遵循彼得讲道而来的。根据帕皮亚，马可是彼得的翻译。根据推测，这意味着他要把彼得的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或拉丁文。而且帕皮亚告诉我们，马可是根据彼得讲到的内容为素材写成了这本福音书。我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有关福音书的最真实的早期传统。 的确，我看不出有任何怀疑的理由。
初期教会的其他作家也证实了马可写的这卷福音书的传统观点，例如成书于主后170年左右，赋予第二卷福音书的那反对马基安派的序言，就直接断言这卷福音书的作者是马可。在大约主后177年，写作的教父艾仁纽也证实了这种观点。除此之外，最早期给这卷书定下标题的希腊文手稿，把它称为按照马可叙述的福音。在初期教会，正是马可写的第二卷福音书的证据是很普遍的。事实上，我们没有看到有记载说古代教会对其作者身份存有任何重大争议。虽然在最近几个世纪，一些学者企图否认这个传统观点，但他们并没有驳倒古人对马可是作者的见证，也未能找到这卷福音书本身任何的内容可以排除马可是他的作者。出于此原因，现代基督徒可以确信就是马可写的这卷福音书。